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以赛亚书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的名字呢不太好起，我原来想起一个听不听，后来想起一个别的名字呢也不好起，又后来想讲根据内容呢干脆起一个真假。我们听完以后呢大概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啊。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以赛亚书一本非常大的先知书，有很多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先知首先讲了犹大国的现状，然后告诉了犹大国他所要讲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又有一个孩子降生，第二个一个童女要怀孕，第三个呢这个孩子出自于犹大，也就是耶西的根。他把这三个内信息讲给这些人以后呢，又讲了一段信息是讲给外邦人的，说外邦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问题就来了，讲完这些以后所有的人能听懂吗？他们会听吗？还是不会听？这个信息是讲给犹大国的。那么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呢还没有灭亡，但是他们和谁合作呢？他们和当时的亚兰国合作来攻打犹大国。那么他们会不会听就成为下面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的下面这个部分就在讲他们究竟听还是不听。那你怎么开始呢？当你讲一遍以后是不是底下人都听懂了呢？不是。所以先知在这一部分内容里面呢，他又重复的回顾了他过去讲的内容，也就是他的信息。这一次他讲呢，首先从犹大的现状开始讲。他说犹大国现在不太好，圣经他用的原文是荒凉，用了两个字荒凉。他说这么说，他说看哪，耶和华的地现在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大国已经处在一种非常危机的状态。那时候的百姓既是仆人主人都没有区别了，也就是那个时候糟糕到一个什么状况呢？人与人之间没有地位上的区别，没有尊贵的区别。他的描述是百姓和祭司是一样的，仆人和主人是一样的，婢女和主母是一样的，卖物和买物的是一样的，然后呢说放债的和借债的是一样的，取利的和出利息的是一样的。他这样的描述的概况就是说，原来一切的正常秩序全部打乱了，没了，不再有买卖，不再有任何主次子分，人与人之间都变得一贫如洗。我想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经历过一段，对吧？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有什么尊贵吗？大家都在逃荒，是吧？都没有吃的，就出于那种。他的描述就这么简单。他说这时候的地全然空虚，变为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这样做的。不要怪别人，这是上帝做的。说地上呢都要悲哀，世界的败落要哀惨，地上的居住的高位的人要败落，其上的名要被污秽。他从这儿开始，他说犹大国现在的局势不太好。那么怎么办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先知做了一个回顾，他说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那么这三件事实际上就在讲一句话，不听上帝的话，对吧？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所有这些内容讲的就是他们不听从上帝给他们交代下来的话。那么这些话语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律例、典章和诫命，那么对于他们祭司所说的呢，就是大卫子约、亚伯拉罕子约，是他们的约定。他不去遵守这个，所以上帝才开始咒诅这地和地上所有生存的物，包括人在内，因为他们都在犯罪，这是他们的原因。所以呢，上帝的描述说，你们原来喝的是新酒，现在新酒要悲哀，葡萄树要被摧残，你们没有任何娱乐的声音。这里说击鼓的声音没有了，乐乐的声音没有了，弹琴的声音没有了，歌唱的声音没有了，一切的文化娱乐活动没有了。然后说什么，每个家里面都闭门关户，我叫关门闭户，不出门。出门有什么意思吗？没有意义啊，大家都在家里待着， 待着少吃点东西还能接远一点，是吧？越活动越费劲，所以大家都在家里待着。这个描述的这个状况我们听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一片萧条，因为他们干犯了耶和华的律例。好，紧挨着先知加了七个到那时，这七个到那时实际上就是先知信息的重复。那么重复的内容呢，简单，这七个内容大概讲一件事，上帝要拯救犹大国。信息的内容，上帝要拯救犹大国，他讲了七个到那日，从圣经的第24章开始，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换句话说，耶和华要惩罚来入侵的外敌，要为他们打仗，要惩罚地上的列王。那么地上的列王当时的王很多，他是犹大国，北边有以色列国，在上面有亚兰国，再往上有亚述国，当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巴比伦帝国，南边呢有强大的埃及帝国，所以有很多王在周边。那么他们要聚集起来，向囚犯地捞在牢狱当中，也就是上帝出列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可以把他们全部召集到一块，关到监牢里面一样。说那时呢，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些话都在讲什么呢？说现在犹大国的惨败荒凉的景象会发生变化，到时候耶和华就会在这个城市作王，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地方来荣耀上帝。那么信息很简单，上帝要拯救他们，对吧？这是说第一个到那日。他说在这山上呢，注意下面的话，对我们今天有点反思。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用飞竿摆设筵席，上帝要摆一桌酒席，用的什么东西呢？肥牛肥羊。下面说盛酒和满了髓的肥肝。你有没有小时候我没有肉吃，吃骨头的时候，对吧？骨头我们小孩父母亲给小孩吃什么？把那骨头逐渐折断以后，里面那个骨髓给孩子吃，那个实际上非常香，对吧？大家有没有这印象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肉都卖掉了，为了吃就煮骨头吃吧，然后就把骨头砸开以后，妈妈给我喂那个吃，很香的，印象非常深。实际上这个地方就说那个营养很高，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反倒不这么吃了，说那个东西有滋油太大不能吃。其实你看圣经里面讲的 party 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都是肥的，是吧？用肥肝摆设筵席，用清酒喝酒。然后呢他说这山上要除灭遮盖万民之物，要遮蔽万国蒙的那个帕子，上帝要给你们剪去。意思就是说犹大国呢所蒙的羞辱，上帝要给他们揭开。耶和华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要除掉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信息其实给的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上帝要救你们，你相信吗？第二个到那时，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得救就欢喜快乐。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在当时的人的眼当呢，上帝很多，有好多的神，因为当时人拜很多的神，对吧？有好多的偶像。但是作者在这儿讲明一点，我们等候的那一位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这一位是我们的神，这位神我们要高兴。这位神来了要干嘛呢？把周围的人全部打掉。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摩押人居住此地，将来要变成粪池一样子。为啥要举摩押人呢？我们知道摩押人住在哪？住在犹大国的东南角，对吧？那么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是易守难攻的地方。所以作者在那选了一个摩押人，说这个人我打掉他很容易。我们在后面的先知书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摩押人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易守难攻的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将来都要上帝要把他们摆掉，要知道尘埃落地的时候。所以这个到那日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上帝是耶和华，而耶和华呢是我们的神，也就是以马内利的这个概念，神与我们同在。到了第三个到那日，他说到那日呢，犹大地的人要唱歌，我们有坚固的城。说这个城为什么那么坚固，他讲了说耶和华的救恩作为城墙，作为外国。那么当然耶和华作为你的城墙，你稳固不？是很稳固。所以他说我们会有这样一座城市，那么敞开城门能进来的人，只有那些义称义的人可以走进来。说你要艰辛依赖你，你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们依靠你，你必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圣经中经常会出现石头这个概念，磐石我们知道诗歌里面大卫经常会用，对吧？意思就是人手很难去推动的东西，很结实很稳固。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的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可纪念的名。夜间我们心中羡慕你，我们里面的人切切地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是第三个到那日，说那时候来的时候呢，上帝要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做保护，做君王，所以那里面会重新唱歌歌颂耶和华。到了第四个到那日，他说到那日呢，耶和华又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是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实际上不是耶和华真的去杀鳄鱼，很显然这个鳄鱼是一个比喻。比喻怎么说呢？这鳄鱼是快行的蛇，这鳄鱼呢是曲形的蛇。我们都见过蛇吧，对吧？蛇跑得快不快？也快点，对吧？而且它用都是这样曲的嘛。那么这里要杀海中的大鱼，很显然这里边所讲的这个鳄鱼也好，蛇也好，不是真正说上帝要杀这些动物，是说上帝要杀所有犹大国的敌人，是一个象征性。那么在当时最大的敌人是哪几个呢？南边的埃及，北边的亚述和巴比伦。那时候亚述是一个大国，巴比伦只是一个小国而已。第五个，他说到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他浇灌，他日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葡萄园在圣经中一直表示是上帝所牧养的园子，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地方说到那时候，上帝要让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大国重新像一个葡萄园一样，而且上帝亲自来看守，亲自来浇灌，然后说雅各要有根扎下去，以色列呢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要充满世界。所以这些信息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信息，上帝要拯救犹大国。第六个到那日，他说到那日呢，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据，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打过大枣啊，或者是什么水果？有吗？啊，你打完以后怎么办呢？你要把它一个个捡起来，对吧？那是你的目的啊，最后寄回去高高兴兴的吃了，对吧？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现在呢，因为处在一种危机之中，有好多人被掳到外边去，甚至被跑到外边去。那么先知说耶和华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像打树拾果一样的接回来，要带你们回到犹大国去。第七个，他说到那日必有大声大发的脚声，亚述地要灭亡，埃及地要被赶散，都要来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场景发生过吗？有没有发生过？有吗？万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有吗？其实真正的场面呢还没有完全发生，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确有万民去耶路撒冷干嘛去？ 看圣殿，以色列的圣殿，看那块地方。那看那块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目的旅游的，但你真正旅游完了以后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那块地方的历史，看到那块地方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以前曾经是个什么样子。实际上你到那儿去旅游就是在见证上帝的历史，对吧？但是真正万民要到以色列的地方圣城去敬拜呢，我们到启示录里面会看到，那时候呢上帝在那儿有一次重大的审判，对吧？万民要在那儿敬拜耶和华，这个场面在启示录里面会出现，也明确的讲过。所以你能看到先知以赛亚实际上提出来的信息简单，但是有它的超越性。所以因为他看到的是上帝给他展示的一幅画面，或者说一个声音告诉他们，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但是以赛亚并没有说是哪一天真正这件事情要发生，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它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快。好，那么这个信息讲完了，讲完以后呢就有个问题了，到底犹大国听不听，犹大国该怎么办？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犹大国选择了一个上策，他认为说我们应该请求外援来对付以色列国。那么南下请求埃及呢失败了，因为埃及呢不太愿意帮助他，所以他北上请求谁呢？请求亚述帝国来消灭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合作的这一支军队。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所以以赛亚就给他讲了下面的五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犹大国的人不听。但是这五个信息里面呢，每一个信息里面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说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虚假的，第二个信息说上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把这一讲的小题目编成真与假，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给大家写的，起的这个小题目。好，他讲的第一个，他说祸灾，祸灾这个词啊，原文的希伯来文实际上是一个咒诅的词，是一句骂人的话。祸这个字是动词形式，是一句咒诅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凡是耶稣说过哪个地方有祸了，哪个地方有祸了，这些城市现在都没有了，是吧？福音书里面耶稣也给我讲过好几个城市，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这些城市现在还在吗？没有一个，都不在。所以这个字是一个咒诅的字。那么以赛亚使用了这个字，他说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以法莲指的是谁啊？北边的以色列国代表的代称。他说以法莲，他后边用了两个字酒徒。哎，我们对酒徒中国人不熟，不太陌生吧？酒徒什么意思？自己管不了自己了，对，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喝酒了以后不是自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管不了自己了。所以他说以法莲也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你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谁，你们住在肥美的山谷上面，他们就心里高傲自夸，犹大的花将要凋残。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下去把犹大打掉，说这是这地的人因为喝了酒就摇摇晃晃，因为浓酒东倒西歪，祭祀和先知因为浓酒摇摇晃晃。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我们大概每个人基本上都喝醉过，是吧？喝醉了以后就东东摇摇西西晃晃的，这个感觉不是自己了。他说以色列国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被酒所控，因为浓酒东倒西歪，所以他们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错解末世，误判，误谬行审判。什么意思啊？先知给他讲的话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而且他们平时开会聚集所说的事呢，全是一些废话，甚至说就像他们膝上满了呕吐的呕物，已无干净之处。他说所以你们这些人贱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先知讲的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犹大国要和埃及结盟，要和亚述国结盟。他说敌人无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以虚假为生下的藏身之处。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第一部分，就是祸灾的第一部分，他们要干嘛？他们要行找外援，错解先知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第一个他们的盼望在哪里？真的盼望是什么？假的盼望是什么？这是他们的虚假盼望。他们希望通过外援，希望通过先知，他们现有的先知和祭司给他们提供一个真实的盼望。所以呢，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真盼望是什么？他说，我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这个是谁呀？在当时是谁呀？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君王是谁，在亚哈斯以后的君王是谁？西西家。我们知道西西家最后打了一场胜仗，对吗？但是这个地方讲的不仅仅是西西家，他后面连说这块石头干嘛呢？是试验过的石头，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防脚石，倚靠的人必能够靠得住。所以你告诉我说，真的盼望在哪里？以赛亚告诉我，真的盼望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真神耶和华，而不是你去外人做别的。这个地方讲了一个重要的两个字，我们好像大多人不太知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防脚石，我们对防脚石了解多少？我们这边有没有搞建筑的人？有吗？建筑工程师，防脚石就是在盖房子之前放在某一个角上的第一块石头。那么这块石头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块石头上要做出一个三个面，直的和上面一个平的，做出一个角。这个角呢可以向三个方向，向下、向左、向右，是定位用的。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我现在站到这儿，你怎么知道那个角、那个角和那个角和我这儿是一样平？你怎么知道？做晶片来说，那水平一量那不就完了吗？是吧？海拔一量就知道这地方海拔多少，那个地方海拔，那个地方海拔多少就知道了，对吗？那个是不是没海拔一样？那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几个点是一个平面上的？而你盖房子的基本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平面上，对吗？如果这个房子不平的话，盖起来是什么样？会歪的。所以这块石头叫防脚石，就起这个作用的。比如说我这个桌子是一块防脚石，那么我在这儿把这块石头安好了，我用这个角拉一条线到那个角上，用这个角拉一条线到那个角上，如果这个线是平的，说明那个角和这个角和这个角在一个平面上，简单不？这就是当时农村人盖房子为什么要挖一条很深的沟，那个沟里面要拉一条线，对吧？目的干嘛呢？就是这一块防脚石来决定整个这个房子的结构，根基是平的。大家了解这块防脚石的意思吗？这就是说的这块石头。那么这块石头呢，后来我们知道指的是谁呢？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一旦定稳了，教会的根基就稳了。如果这块石头一旦偏了呢，整块根基就偏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喻。有些圣经里面有时候作者用的一些比喻其实一个词，但很重要，对我们今天的人不太用这个东西，就忘掉。因为我们今天盖房子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对吧？我们是用高级水平仪来测定，很远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一样高，以前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能知道这个概念吧？所以以赛亚用了这两个字来形容说，你们真正的盼望不在和外敌联盟，而在于耶和华。他说这块石头一旦立定呢，你们就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大家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什么叫线砣？看来我们今天高科技把我们搞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什么叫线砣？啊，我简单一个例子吧。我在这个桌子上要画一条直线，怎么画？这一个点，那一个点，我要画一条直线，怎么画？你知道以前用的那个线砣是，有里面一个木头做的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墨水，然后有一条线， 线从这个木梳里面拉出来以后，往两边一拉，竹节气一崩下去，一条线就出来了，那个东西就叫线陀。大家没暂时知道了吧？所以先知使用好多东西，你不知道的时候很难去理解他在讲什么，这个就叫线陀。搞建筑的人经常会使用它，就是在两个点之间连线，画线的一种模式。它这就是工艺的线，因为这条线拉下去是直的，绝对直的，对吧？这是简单的物理嘛，两点一拉，中间肯定是直的，所以是工艺的。所以你们以死亡立约，必然必废掉；你们以阴间结盟，必然站不住。这上帝给的话已经很清楚了，对吧？所以不要向外面求助，没用的，他们站不住脚。下面举了两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床大短，使人不能书生。我想这个我们企业不是，姚明可能体验很深，对吧？因为所有买来的床对他来说都有这个感觉，脚在外面待着。但作者比喻非常非常的贴切，一听就明白，说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单人床睡两个人肯定就出现这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作者用这个比喻啥呢？你和外邦人结盟，你的感觉就是像睡一张短床，睡一个窄床一样，不会帮助你的，没有作用。他说现在你们不可限慢，恐怕捆绑你们的绑索更加结实，因为我从主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缺地之上要行灭绝之事。所以第一个祸载告诉我们很清楚，真的盼望是什么，假的盼望是什么，这是先知以赛亚给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对吧？下来他说，哎，以雅意雅利以乐，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就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词。因为古代人的不同的人讲话的时候，他对一个城市有不同的称呼，对吧？这个词的称呼就是对耶路撒冷的另一种称呼，它称为大卫安营之城。任凭你年上加年，减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雅利以乐困难，使他悲哀哀号，我却能以他为以利以乐。是雅利以乐说的什么意思呢？说这座城市现在呢仍然年复一年的好像在那过着日子，照常干照节期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呢耶和华要惩罚这座城市。他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给他们，所以呢他们的眼睛被封上了，他们的头被盖住了，他们的眼睛就是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头就是他们的先见。说明什么意思啊？这座城市里面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就先知不再讲上帝的话，先见看不到上帝让他看的异象，他们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他们把上帝拒绝在外面。所以说他们选择了假的盼望而放弃了真的盼望，所以耶路撒冷要受到惩罚。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说这座城市里面有什么呢？有上帝的话语啊，耶路撒冷里面一直有上帝的话语，对吗？但是这现在呢这卷书被封住了，封掉以后从巴兰特有人说，请你来替我念一下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这书卷封住了我看不懂。然后又讲这书卷再给一个不识字的人说，请你为我念吧，这个人说我不能念，因为我不识字。作者这么讲的意思很简单，圣城耶路撒冷上帝的话语已经没有了，没有人可以读懂上帝的话语，因为先知和先见都已经失去他的功能。所以主说，因为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这讲得够清楚了吧？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不是从上帝来的祝福。所以呢，我在这百姓当中要行奇妙的事，奇妙又奇妙，用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也就是上帝在这个城市里面行一件事，是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会想到说，上帝要亲自灭他们吗？他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他们只想到说上帝会保守我们，会祝福我们。结果他们上帝告诉他，我要亲自来借外邦的手来把你灭掉。这是他们想不到的。这是讲作者讲的第一个祸难。第二个祸灾，他说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个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的谋略，什么是假的谋略。因为这些人在谋什么呢？说没人知道我们计划的这些事儿，我们把这事儿给颠倒了，别人能看得见吗？结果耶和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岂可看窑匠如泥呢？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这个用泥做瓦器的？这你怎么用把窑匠看成像泥土一样的？是谁决定把泥土做成什么？是窑匠还是泥土？是窑匠。所以以赛亚说，你怎么把窑匠看成泥土一样？是泥土随便指挥窑匠吗？然后他说被制作子物岂可用制作子物呢？他说被造的怎么可以理解造物的呢？没有，他没有制作我，或者被创造物怎么能用作创造物说他没有聪明呢？以赛亚利用了反问句来告诉当时的犹大国，什么是真正的谋略，什么是假的谋略。你们不要自作聪明，自己找出路。那么究竟他们搞了些什么样的谋略？他说那时呢，真的东西说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要看见，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添加喜乐，人间贫穷人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亡，一切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什么叫真谋略？真谋略是上帝的谋略是真的，人的谋略都是假的。那么所以拯救亚伯拉罕那的耶和华用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蒙羞，面容也不自变色，他看见，在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他手中所做的，在他们里边的，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作者给他们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你唯一的出路，是你真正的谋略，其他的都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三个祸灾，告诉他们帮助从何而来。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埃及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阴影之下。这地方讲得够清楚吗？因为以色列国有一个打算，要下埃及求埃及的帮助。所以他说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阴影之下，要为你们惭愧。上帝给他们讲得够清楚吗？靠不住，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和凌辱。这给他们讲得清楚，说真的帮助从何而来，假的帮助是什么？下埃及是假的，不能依靠你。他说既不是利益也不是帮助。那么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要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实际上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像，坐而不动的像。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了，对吧？中国的各大庙宇里面都有不动的像，天天坐那儿，对吧？那坐着的比喻就是说，你求埃及嘛，就等于求一座不动的像，他帮不了你。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一句经句，对吧？好多人都知道这句经文。在这句经文以赛亚讲的时候是在讲，你们求埃及的帮助是无用的，真正的帮助是在乎上帝的安息和安稳。你们竟然不可，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上帝说，你们不是骑马下去求埃及快吗？好，你们必然逃跑的快。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必然追赶你们。上帝说好，也必飞快的让你们逃跑。说一人吆喝，千人逃跑，五人吆喝，你们都要逃跑。到时候耶路撒冷一旦发生战争，全城倾城覆没。作者先人的比喻说，那个时候就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像钢上的大旗。我们知道以前人打仗都有个旗子，对吧？一败以后，那个旗子就成什么，像一个杆一样插在那，上面没有布，是战败的象征。这是给他们讲的第三个祸灾。这个祸灾告诉他们，真的帮助是上帝耶和华，不是埃及，不是亚述。第四个，他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倚仗马匹，倚靠车辆，倚靠强壮的马兵。这个地方再告诉他们，真假依靠是什么？你靠的是埃及的兵马和强壮的和那车吗？却不仰望以色列人的圣旨，不求问耶和华。这个祸灾讲的非常简单，就这么两句话在告诉我们说，真正打仗的是耶和华，不是埃及的兵，不是埃及的车，也不是埃及的马，这不是你能够依靠得了的。第四个祸灾的后半部分，其实耶和华是有智慧的，他必降灾祸，必不反悔自己的话，且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的人。说埃及不过是人，不是神，埃及的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他们那帮助的人就必绊跌倒，那受帮助的就必跌倒，必一同灭亡。这讲得够清楚吗？就是埃及那些东西看着强壮，只要上帝一伸手，全部都得灭亡。万军之耶和华对我说，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岗上征战，你要雀鸟要向山刺折除。这个词什么意思啊？我们见过，就经常在这儿看到这个加拿大鹅，对吧？加拿大鹅怎么护那个小鹅？把翅膀展开，把它收在底下，去保暖，有个保护作用。他说，耶和华到时候呢，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来保护他的选民耶路撒冷。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就像这个雀鸟山刺折处一样。他必保护拯救，也必越门保守。这地方告诉王婆，真正的那个依靠是耶和华，别靠埃及的马兵。第五个祸灾，他说祸灾你这毁灭人的，必倒下必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必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毁灭，你做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这地方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假的权势的问题，究竟权势在哪？你认为你骗人可以骗得了一时，但上帝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要你感受到被骗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雅各，对吧？雅各一生当中用尽了人间智慧，对吧？骗了好多，但是他一生也尝到了人间各种疾苦，对吧？他的最后一骗导致他离开他的母亲，终生和他的妈妈再没有见过面。这段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他饱受了人间的各种苦难，因为他非常有智慧，抓住一切能抓的东西，但他同时丢掉了很多东西。说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蓬然而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人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这在讲真假的势力，刚才你说的也是假的，耶和华是真的。耶和华来了以后，不听任何虚假的东西， 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所有这些是诗歌形式写出来的，给我们形容一件事，上帝是真正的权柄，是公义的神。所以告诉我们真假的权势。这五个祸灾，每一个祸灾里面都是两部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假的盼望在哪？真假的依靠在哪？真假的帮助在哪？真假的这最后一个叫真假的权势是什么？全部讲完，然后他说上帝要复兴他自己的国度。他说列国啊，你们要听，民众啊要侧耳而听。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讲的，你们要听，就是因为不听。听什么呢？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的都要听。听的内容是啥？底下这句话非常重要，新约的时候引用过，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瘸子要会走路，哑巴要会说话。听见了吗？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个故事，当司洗约翰派人问耶稣说，耶稣啊，是不是真的弥赛亚还要等等再来吗？因为耶稣迟迟的没有为这个约翰出力，约翰在监狱里面，对吧，听了好多事，约翰也看不到究竟是不是弥赛亚。一问耶稣怎么回答呢？用的就是这句话，他说你看见了吗？瘸子要行走，哑巴要说话，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引用的就是以赛亚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上帝来了，要行人所不能行的事，全是神迹和奇事。你永远看不懂上帝的作为在哪里，他会以出奇的方式来行他的奇事。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通向圣城，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失迷。这讲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上帝的作为要开出一条大道直通耶路撒冷，这是为他的选民，为他救赎而回的民走的路，其他人都没办法在这条路上走的。所以听见了吗？听什么呢？上帝要拯救犹大国，不要再去寻找外援，不要去搞这个帮助那个依靠，没有用处的。上帝要亲自复兴他的国度，神要救赎，神要复兴，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听了吗？最后的结果听了吗？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没有听，没有听的结果是什么？犹大国向上向亚述帝国求援，导致以色列国家的灭国，对吧？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家从此灭亡，那么犹大国就成为亚述帝国的隶属国，像我们今天说成为殖民地一样，像这样一种地位。那么这是先知书里面的第五部分信息，也就是说什么是真的依靠，什么是假的依靠，什么是真的盼望，什么是假的盼望，先知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一段对我们今天的教训是什么？怎么去从里面学一些重要的东西出来？从我们中间的生活当中，我们两点要看，第一个看我们的信仰，第二个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其实就像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的情况一样，你要相信真神，疏远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诱惑。这是先知以赛亚给当时的犹大国的信息，你要相信上帝，听上帝的话，远离一切世界上的势力。那么在生活上呢，我们凭信心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经常我们基督徒会犯一些错误，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也给他这个世界分开，不要给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这个指的是信仰，不是指的是生活方面。生活方面基督告诉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你们要去到世界当中去，去干嘛？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世界的万民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而不是让我们和世界隔绝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时代，历史当中发生过吗？发生过。清教徒 各种以前那些圣徒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跑到深山里面去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个人的生活非常敬虔，但是他们和福音和外界是隔绝的，这不是上帝给他们的生活。那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上帝看以赛亚告诉犹大国的信息就这么简单，你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依靠上帝，相信上帝没有错，这是你们信仰，你们生活上也是要按照上帝的信心去打这一仗，而不是去找埃及，不是去找亚述，这样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多的教导意义，我们的信仰也是相信真神耶稣基督的救赎，远离世界上的诱惑，在我们的生活是有凭信心生活在世界当中，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上帝所说的，我们是世界上的灯，是世界上的盐，说的是世上，不是说让我们与世隔绝，对吧？所以这是今天给我们的重要的信息。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堂给大家继续介绍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会稍微长一点，我们的课程和以前一样会上传到花家会堂的网站上去。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